此菩萨有深智慧，了知实相，广为众生演说诸法，不为一切诸佛经典，说一品法，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品法，说的还是前面所讲的了啊。那么因为这里所说的这个道理呀，它是包含七种辩才啊。我们平常讲四辩比较习惯了，而且四辩大家比较熟常听的，七遍好像不曾讲过。这里呀，先把七遍的名目先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叫做结辩，结就是那个结论的那个结了啊，结很快的意思了，快接的接啊，快接的接啊。第二叫做训辩，迅速的训，迅速的训啊，训辩。第三叫做应辩，应当的应啊。第四叫做无书谬辩，书是书是的书了，书抄那个书，谬错误的谬啊，言字旁的那个错误的谬，这是无书谬辩，这是第四。第五叫做无断尽辩，没有断结，没有尽啊，无断尽辩。第六叫做多逢异辩，也叫做逢异外辩，逢是逢复那个逢啦啊，意义的意啊，外是外道的外啊，有的写作多逢异辩，也有写作逢异外辩，有的就多逢异外辩四个字啊。这是第六。第七叫做最上妙辩，最上最微妙的叫做最上妙辩啊。这里经文下文所说的就具备这七种辩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一开头说此菩萨有深智慧，他有高深的智慧，能够了知诸法实相啊，广为众生演说诸法。那么这是先总说明啊，总意说明啊，所说的法具备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说法啊，所以他在说的时候，无论是诸法实相的妙理，他都能够一一彻底体会明白啊。那么这个实相啊，俗操里面是说四离实相，思想上的真实情况，离的心理上的真实情况，他都能够彻底的明白啊，所以叫做了知实相啊。我们众生都是对于诸法的真实的体相没有办法了知的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希望诸法，我们执为实有啊，实际上他们是当体即空的，所以我们没有了知诸法实相。而菩萨他有高深的智慧，能了了分明，能够知道一切法的这个真实的体相，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为众生而加以分析说明啊，就是广为众生演说诸法啊，不违一切诸佛经典，就是虽然说法说的很多， 但是他所说的法呀，绝对不会超出佛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啊。那么他具备这些道理呀，所以他能够广说一切诸法啊，说一品法，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品法。品是类，有的经一部经里面有好几品，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华严经》80卷有39品，《法华经》7卷有28品，《地藏经》3卷有13品，那么这个品是类，相同的这一类的道理啊，聚集为一啊，为共一个地方，一篇文章就叫做品啊，等于是现代的章，章段节目的那个章啊，能说一品之法，乃至说不可说不可说品法，就是无量品的法一一能说啊。那么这个意思并不是单说那个佛经的一品一品啊，品看作类，一类法能广说，无量无边类别之法也要一样的能够广说。说一佛名号，乃至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还是前面的，前面是念是持，这里是能够把自己所持所念的说出来利益众生。如是像这样子说一世界，说一佛受，一佛受记，说一修斗罗，说一众会，说眼一法，说一根无量种种性，说一烦恼无量种种性，说一三昧无量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昧无量种种性。这一段文啊，就是前面念藏持藏里面所有的，这里是把一是一个数目，一的数目先说然后用总合起来，用乃至两个字包含那个不可说每一类都有不可说，现在通通啊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文题稍稍变换一下，不会跟前文完全相同那么以这种方式啊，来把这个相同的道理变换文题，把它表达出来实际上它的内容跟前面的念藏持藏是完全相同不过前面是自己修，这里是说给众生听。或一日说，或半月说或半月一月说，或百年千年百千年说，这是说说的时间呐、他这个一日说就是一天，这一天说这个法或者是用半个月说，或者是用一个月说，或者是一年百年千年百千年说，这是当成一生说法注视多久说多少，天天说，时时说不停地说或一阶百阶千阶百千阶说，以最长的时间解波来说，不只是说一阶，百千万劫都是如此说或百千亿哪由他劫说，或无数无量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说说劫数口经啊，一文一句一理难经说的时间很长很长无量劫，结束是有尽的，那么一阶又一阶一直往前推，有尽那么所说的法，约他的义理所含的这个分别来说明，一个文字 一句佛法里面所含的意义，所显的道理，说不完了，无穷无尽。所以说一理难尽，何以故？为什么说佛法的义理一文一句说不可尽呢？此菩萨成就十种无尽藏故。因为这个菩萨成就十种无尽藏，所以呀，他能够善说一切法，一句就说无量无边，就是所谓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成就此章的设一切法的陀罗尼门现在前，因为这是第十遍藏啊，所以可以说成就十种无尽藏。因为十藏的道理都已经说完了，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菩萨成就十无尽藏的缘故啊，他就能够善说一切诸法，一法说无量啊。所以说成就此章啊，就能含摄一切法的陀罗尼门。陀罗尼就是总持了，他能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说的时候一一法都现在前，都能成就。百万欧三期陀罗尼一位见书，那么不是一个陀罗尼，两个陀罗尼，百万那么多的陀罗尼做他的见书，通通包含在里面。见书啊，就是相同的法类去在一个地方成就无量无边的法门。得此陀罗尼仪，这个菩萨得到这个陀罗尼之后，以法光明广为众生演说一法，用他所证成就的般若智慧光明，广为一切众生言说这些一切法，其说法时以广昌舌出妙音声，充满十方一切世界，随其根性心力满足，心的欢喜。菩萨在说法的时候啊，他出广长舌相而为众生说一切法，像阿弥陀经的广长舌相，这个广长舌相啊，有事有理，广是宽呢、这个舌根很宽，长很长，这个舌头又宽又长，所以叫做广长舌，约四相讲，成就佛果的佛陀的舌头很广很长，他的舌头跟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按照印度古代的婆罗门书里面所记载啊，人是指人道众生啊，人假如他连三世不妄语，连三生完全不打妄语啊，有三世不妄语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碎记啊，舌头不是酒头啊，舌头伸出来可以到鼻尖，可以到鼻尖，舌头伸出来，舌尖可以到鼻尖，各位试试看，试试看啊，假如你的舌头伸出来不能到鼻尖，就显示你有打妄语啊，不但是三生，恐怕今生打了不少了啊。那么三生不妄语，这个舌头伸出来就可以到鼻尖啊。如果是成佛了，佛的舌头啊伸出来可以把整个脸遮掉，他舌头伸出来啊，好像网一样啊，好像网子一样伸出来，把整个脸不都把它遮掉，整个脸遮掉啊，从嘴巴的上边伸出来到这个发髻，就是这个有头发的地方，整个可以遮掉，这么大这么广这么长的舌头啊，那显示他生生世世如法修行，没有打妄语啊。那么是不是真的佛有这种舌相啊？经里面有记载的，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到一个凶恶的众生的那个人的这个乡村里面去度化， 事先就先说了，他要到某个地方去度化。那个地方的村落的主人呢，他是不信佛的啊，而且有外道很这个保持的很强，不让外教进去。听到佛要来这个地方托钵了，他第一教化众生的方法就是托钵。知道佛要来啊，他这个婆罗门听到就先告诉那个村落里面的主人，就是等于是小王了，说释迦牟尼佛要来啊，不能让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供养他啊，那么如果有人供养他就要处罚他。怎么处罚呢？凡是发现有人供养啊释迦牟尼佛，罚他500个金钱，500个金钱哦，这个处罚很重的，普通一般家庭哪里有500个金钱呢？那么因此听到佛要来，虽然有人很羡慕想要看了，不敢供养，不敢供养，所以他这个街道里面走遍了都没有人供养啊。那么因此他走到这个后边小巷里面去，这个后边小巷子有一个洗米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他洗米洗好了，这个洗米水从后门打开来啊，要倒掉，哎，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正好走到他的门前啊。那么他看到这个佛在前面，哦，那么庄严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啊，他心里很可惜，我想要偷偷的供养他，可是我没有东西，手拿的是洗米水。佛是有他心痛啊，知道他的意思啊，又告诉他说，你不必到里面去拿东西，就那个洗米水给我就可以了，就可以供养。他说这么脏啊，这个洗米水怎么可以供养啊？他说没关系，可以的，我可以接受，你供养我好了。就把这个洗米水倒在佛的钵里面去，那么佛就替他受记，将来能够成比丘佛国如何如何。因为佛走到什么地方，后边都有外道啊，婆罗门啊，在哪里跟踪啊。他发现到这个事情啊，那个外道婆罗门马上就来了啊，就来骂佛了啊。那么一点洗米水供养你就有那么大的功德啊，那么如果给你好吃东西那还得了，如何如何，一直骂啊。那么他在骂佛的时候，佛就把舌头伸出来，即伸出来，伸出来把整个脸遮掉了。这个外套一看到就吓了一跳啊，话也说不下去了，他没有看过这种人啊。哦，那么你想要骂他吧，他把舌头伸出来把整个脸遮掉，这个好稀奇的事情，从来没有看过，那么也就骂不下去了。骂不下去，佛就把舌头收起来，就问他说，你还骂吗？哦，不想骂，我看到你的舌头我就不想骂。他说你为什么不骂呀？他说因为我们婆罗门书里面有记载，人如果三世不忘仪，舌头伸出来就到舌尖，那么你的舌头整个脸都遮掉了，可见你是佛没有错，所以不敢骂了，不敢骂。他说那你当时的受记真的有这回事吗？佛就举出这个城外的一个尼具绿兽，那一棵大兽啊，他说那个城外的大兽你看到吗？那有，那个大兽下能够容纳多少车子在哪里运粮啊？他说可以容纳500辆。真的吗？那真的没有错。但是那就佛就问他说，那个兽子多大？那兽子很小很小，比芥菜子还要小。他说那么小的兽子能够长那么大，遮应500个车辆，这个我不相信。他说这个事实啊，事实啊，城外的那个兽子兽就是这么大呀，而他的子就是那么小啊。佛说我的兽具亦佛如是啊，也是这个道理。他现在洗米水供养我就是那个兽子，将来他培养长大了就是能够遮应500个车辆，那就是等于比丘佛。由此就把那一村的人都教化了。假如有这个广场摄像啊，不要说法了，就可以渡人。这是四项。越理想啊，广场摄就是他的声音，他的法音能够普遍到十方法界无处不变，好像广场舌一样啊。所以越理讲就是法音周遍啊。那么他用广场舌下出妙音声，很微妙的声音充满十方一切世界，随其根性悉令满足，随众生的根性，他听到佛法都得四悉檀的利益啊，世界悉檀欢喜一，那就是心的欢喜最起码的啊。为人悉檀身善一，能够如法修学佛法 进一步是对治西坛灭恶一，接下去就是灭除一切烦恼缠垢，那就是能够对治众生的烦恼，灭除一切烦恼恶发，得到灭恶一，能够得大利益呀，能够体悟诸法的第一义谛之理，那就是入理一，得到这个入理的利益。得到中道妙谛之理，那是最殊胜的了。所以他善入一切音声语言文字辩才，他能够善能普入一切音声无碍辩才，通通包含在里面，令一切众生佛种不断，尽心相续。他这个法音能够使令一切众生正长无上菩提的种子，佛种不断啊，他的清净心啊，由此念念相续啊，净心啊，就是清净的心地，心净国土净的那个净心啊，能够相续不断，也用亦以法光明啊演说而演说法，用法用这个佛法在光明中显现出来。让众生啊能闻到无量诸法，就在光明之中，不用口说。无有穷尽，不生疲倦，完全是无穷无尽，而不会生起一点疲倦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因为他具备这些无量功德，所以能够成就这个辩才的辩障啊，这个所谓第十这个辩障啊。何以故？为什么呢？此菩萨成就净虚空变法界无边身故。他已经能够现无边身，就分身啊，变十方了啊。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十变障，他就能够成就这个第十变障。这个变障成就啊，变障里面有无量功德，所以赞叹变障的利益说：此障无穷尽。无分段，无间，无断，无变异，无隔碍，无退转，甚深无底，难可得入，普入一切佛法之门。这就说明这个七变啊，上面具备这些变障的殊胜功德，这里就具备七种无碍变才，它的殊胜功能都在这里，所以它善能说法。此障无穷尽，此障就是变障，这个变障无穷无尽啊。不过这个次第跟刚才说的那个次第不会完全相同啊。这个无穷尽啊，就是前面所说的逢异位啊，逢异位变，也叫做多逢异变啊。因为它一句里面能够说无量道理，四理五啊众多包含在里面，无穷无尽，所以此障无穷尽就是前面所说的属于第六多逢异变，也叫做逢异位变，索性把它合并起来叫做多逢异位变啊，因为它逢物的意义法位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无穷尽。其次第二的无分段，无分段呢，就是说明它使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没有这个停止啊，它的说法很快啊，那么使众生得到这个了了分明的这个明白佛法啊。他说法呀，一句接一句，一字接一句啊，中间不会停止，这就是前面的第一解变解，快接快接。无分段是说明他讲话不是吞吞吐吐啊，如瓶泻水呀啊，没有段落，让他听得呀非常之快啊，叫做解变，就是快接啊，这是第一。在七变里面的第一，而文字是第二。无间无断，无间是无宿谬变，无间 不会被其他的邪说啊杂法所间隔在里面，不会有疏漏，不会有错误，谬错误啊，不会有疏漏，不会有错误，就是前面的第四无疏谬变啊，就是所以叫做无间，没有停止啊。那么因为他的没有间断的说法，他博通一切佛法，那么他说法不会疏漏，不会发生错误，不会有错谬啊。无断，无断就是前面的无断变啊，无断变，七变里面的无断变就是第五啊，叫做无断尽变啊。他说法连贯，相续连环啊，这样子就叫做无断。无变异，无变异就是前面的应变，应变第三的应变啊，能够应众生的根基啊，应机说法啊，应机说法不会发生啊，这个对于见机的错误，所以不会有变异，意识不同啊，就是说跟众生的根基完全相应，不会有所变迁啊，叫做无变异变啊，就是应变啊。其次呢，无隔碍，无隔碍就是训变，训变第二的训变，迅速的训啊，通讯的训 啊，那么就用这个走鸟那一种的训啊，就是很快啊，它没有隔碍啊，与说法的道理呀、啊、好像弦合啊，连贯说过没有停啊，好像连珠炮啊，一直连珠讲下去呀、啊、不会停止啊，无退转以下四君啊，就是一切世间最上妙边，就是第七的最上妙边啊，最在一切世间当中最上最微妙的辩才，所以说法啊能够无退转，不会有所退失，不会有所转变啊，这个无退转只是说法的功能呢、啊，至为殊胜，清澈的闻呢、啊，使人听法念念正常的功德，所以叫做无退转。深深无敌啊，这深奥的至极呀、啊，没有底了啊，这个好像如雷一样的声音啊，那么使人得到广大的法益啊，难可得入这个道理。如果你想要间断它、切断它，很难把它停止，它一直连贯的说过不停啊，把这个道理呀、啊、完全表达出来之后啊，它才会停啊。普入一切佛法之门，总结上文说，这个妙辩，最上妙辩，能够普遍证入一切佛法的法门啊，这就所谓七种无碍辩才。因为他具备这个七种无碍辩才的缘故啊，所以他善能成这个成就众生的这个度化的事业，所以叫做辩藏啊，就是实无尽藏啊。到这里都把这个十种分别说明已经说完，后边是总结上文啊。佛子，此十种无尽藏有十种无尽法。总结上文说，前面十种无尽藏啊，有十种法，无穷无尽，令诸菩萨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他能够使令一切菩萨由此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何等为实？是哪十种啊？因为他饶益一切众生故，是第一啊，能使众生得广大利益。以本愿善回向故啊，把这个功德以本愿所建立的这个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啊，这是第二。一切劫无断劫故，敬畏来际说法度众，没有停止，这是第三。尽虚空界悉开悟心无限故啊，他要使一切世间的众生都能开悟到佛法，没有限量啊。回向尤为而不着故，他虽然是把尤为之法回向于无量功德，一切众生同得成就啊，而心无所着。一念境界一切法无尽故，他在一念当中啊，这个境界就能够成就一切佛法啊。 大愿心无变异故，他的大愿他的心没有变异。善摄其诸陀罗尼故啊，他能够总包含一切总持法门啊，一切诸佛所覆念故，为佛之所覆念，了一切法皆如幻故，了知一切法如幻如幻啊，是为十，成就这个十种功德，是为十种无尽法。有这十种无尽法，能令一切世间所作悉得究竟无尽大当，就圆满无穷无尽的无尽藏法。这个十种无尽藏，经文到这里说完了，可是这里没有句诵啊？为什么会没有句诵啊？关于这个没有句诵的原因呢？因为时间到，正好停止了。那么后边呢？这里要先说明的，无尽藏这个十无尽藏品说完之后啊，后边接下去就是十回向。十回向的经文有三品呢，身兜率天宫品第23，兜率宫中俱赞品第24，十回向品第25。这三品经啊，不讲全文啊。经文因为尤其十回向太多啊，十一卷之多啊，这个因为这个文字太多都要靠自己看啊。那么开头那个都是公众身都是公的那一品啊，那一品经一卷啊，里面都是百千亿百千亿啊，那个用不着讲，要自己看。所以后边三品经不讲全文，只说提要，下次先把这个这一品没有句诵的原因说完之后。
各位善知识，黄眼睛的十无尽藏品啊，经文上次讲完了，那么讲到最后就是这个经文只有长文，十无尽藏品只有长文，没有重诵，以前后各品经文的例子来看，应当是有重诵的啊。这部经啊，每一品差不多都有重诵，没有重诵的很少。现在这一品没有重诵，原因在哪里呀？在清凉果师的大书里面说，以清凉果师的意思来观察，认为啊，可能经文没有完全翻译清楚啊，意思就是说原文在翻本里面可能有重诵，而中文没有翻译，也许他当时请来的翻本呢就没有这一品的重诵。那么在印度原来的华严经的全部可能有重诵，因为龙树菩萨传来的所谓在龙宫里面传出来的华严经啊，略本华严呢，它有100,000颂，45品，100,000颂45品啊。现在唐朝翻译，我们现在读的这个释迦南陀法师翻译的80卷的华严经，这80卷当中在梵文啊只有45,000颂，而品呢只有39品，一诵来比对啊，翻译还不到一半了。因为原来有100,000颂，现在翻译的只有45,000，那应当还有55,000颂没有翻译过来，那就是超过一半了。那么论品吗，45品啊，这里只翻了39品，应当还有6品啊。那么一品经长短不整齐，不是一样的。例如这第五会里面的十回向品啊，它就占了11卷的经文之多，文字相当之多的。 除掉入法界品之外，前面各品经文就是十回向品最多了。那么这个十无尽藏品后边没有重诵，说是印度梵文没有翻过来，这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其他各种说法我们不去研究它，只把它看作还有重诵啊，可能没有翻译过来，那么因此十无尽藏品没有重诵啊。那么这个经文十无尽藏品的经文讲完之后啊，在经文后边附有这个第五会，就是身都是天宫这一会啊，不打算讲经文，只有提要。所以按照这个华严经要解里面的提要啊，用稍微小一点的字啊，就复印在十无尽藏品的后边。现在就顺着这个经文后边的提要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在第67页，第67页开头是先总和十无尽藏品的内容的总说明。大家看着这个文字啊，我不念字，只顺着文字做解释啊，因为这个十无尽藏品里面所说的就是信藏、戒藏、禅藏、悔藏、闻藏、视藏、慧藏、念藏、持藏、辩藏，这十种无尽藏啊。前面说过的这十无尽藏当中啊，要解里面解释说，前七种啊叫做七圣才，就是信戒禅悔闻是慧，这七种就是通常的名相里面所说的所谓七圣才啊。世间人求发财，那么我们学佛也求发财，但是我们不是要发世间财，不是要金银七宝等财，我们要的是出世间的七种圣人之的财宝啊。信戒闻舍慧惭愧这七种东西啊，这个法宝就是正圣国的法财，正出世间圣国的法财，所以叫做七圣财。那么十无尽藏前七种就是说明这个七圣财，也是等于七圣财的解释吧啊。第八的念藏，第九的持藏啊，这个要解里面解释说，这两种它是首附前面七圣财的，所以提要里面说次二首附，次二就是七圣财之后其次，第八的念藏，第九的持藏，这两种啊首附七圣财，有财要能守啊，财例如世间人的金银七宝不能摆在路边啦、啊，也不能摆在外面啦、啊，啊，财不落摆啊。那么佛法的七圣财也要能够收藏，能够保守，所以念藏与持藏啊，就是保守这七圣财的方式。后面一种啊，就是能够把七圣财拿去布施给众生，利益众生，所以他的要解里面说，后一啊，积而能善，最后一种变藏变财啊，这个变藏就是把前面的七圣财存积起来啊，自己修成就之后啊，能够将把这个七圣财来利益众生，好像世间人
血迹很多，金银七宝啊，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能够分散给众生得受用，所以叫做积而能散啊。这种的古老文字啊，读现代书的人很难懂啊。啊，假如只是读这个文字后一积而能散，如果对这个文言没有深入啊，就是不容易体会了解。这是说明最后的一种变障，说法利益众生，就是把法布施给众生，散就是散布出去啊，把七圣财存积起来的，自己修成就了，做利益众生事业，所以叫做积而能散。这是把这十种障啊，把它分别自行化它的内容。还有一种说明啊，前面九种把它取集起来，到了第十种啊，能出生一切功德，自利利他功德圆满，所以它的解释叫做前九啊，允集，运就是积蓄的意思，积蓄很多的功德法财，自修成就，到了后边一种的变障，能够散发出去，出生很多的功德，使众生都能够由此啊得到佛法的广大利益，所以叫做后一出生。那么这十种为什么叫做无尽障啊？他的解释是说，一行量啊，体含法界，他每一种这十种每一种啊，他的修行的分量充满十方法界，他的法体包含无穷无尽的这个诸法的真理，尽十方变法界的佛法通通包含在里面，他的德用是无穷的，所以德用不穷，不穷就是无穷了，他的功德他的圣用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故名为障，所以叫做无尽障。这十种叫做无尽障，原理就在这边。于此成全十行之法，使行行无尽，由这十种无尽障来铸成前面十行的法门。因为十行说完了才说十无尽障啊，所以使前面的十种修行法门呢，十行每一行都是无穷无尽啊，前面的十行每一行都是无穷无尽，然后啊以这个功力这个功德成就后边的十回向法，第五会的十回向有这十无尽藏的功德啊来铸成它，所以是属于后边的圣境，十圣境无尽，由此圣境啊升到兜率天十回向品里面，进到无穷无尽的功德，故即此说十回向法。因此之故，继续在十无尽藏并品的后边接住啊，就说十回向法。那么到这里为止，到十无尽藏品为止，全部的华严经里面，它有七处九会啊，以上四品是第四会夜摩天宫，夜摩天宫会，夜摩天宫会有四品经，就是深夜摩天宫品、夜摩宫中聚赞品、十行品，跟刚讲过的这个十无尽藏品，这十品这四品经都是属于十行啊，所以以上四品啊是第四会，属于夜摩天宫会总结上文啊。接下去就说这个十回向的三品，后边讲十回向啊，经文有三品，十回向品是在兜率天讲的，所以有兜率天宫深兜率天宫品， 啊，那么其次又都率宫中俱赞平，那么然后第三就说实回向了，啊，那么所以接下去要解里面接着就说，啊，实回向者，前实住、实行、出俗心多、大悲行列，啊。前面的十住的阶位跟这个刚刚讲过的十行的阶位，这两品这两部两方面的这个修行法门呢，从空出假，在俗地里面下的功夫比较多，所以叫做出俗，在俗地里面用智慧般若智慧去观察，以般若智慧之心观察出俗之法，来修实住实行。那么因此前面注重在智慧，注重在般若智方面的比较多，而大悲方面少，所以前面的实住实行这两个阶位啊，大悲心比较差，劣，就是对甚讲啦。前面是般若智胜而大悲心劣，所以因为他大悲心悲比较少简略浅略，因此接着要讲十回向平安，就是要增长他的这个大悲心，所以至此啊，这与十住所得诸佛之知啊，实行所行出世之行，即以悲怨处俗立僧。到了这个实回向，就是要用实住所成就的佛的智慧，在实住位修行的时候所修成了解得到的这个诸佛的智慧，